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也借着我们的聚集，借着我们的奉献，借着我们每天的生活，求你也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更新我们的生命，更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求你带领今天的聚会，也使用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由托尔金的名著所拍摄的电影《魔戒》的三部曲，我想很多人都有看过。电影讲述了这个主角霍比特人弗罗多如何在伙伴的帮助下完成一个使命，就是摧毁拥有强大且邪恶的力量的魔戒。在整个故事中，宏大的场面，细致的人物的刻画，都给人很深的印象。虽然这部电影离最开始上映到现在已经过了很久，我相信很多人听到我提起的时候，仍然会想起一些场景和画。电影中有很多著名的场景，对我来说呢，一个印象很深的场景是影片最开始平和安宁的夏尔，也就是几位霍比特人的故乡。虽然之后的故事的讲述中有很多宏大的战斗的场面，但是这个电影开始就出现的美丽的乡下的地方，会给人一个印象一直留在脑海。我想对于故事的主角多多，还有他忠实的仆人和伙伴赞来说，应该也是如此。旅途的艰难，任务的艰巨，让他们每一步都不容易。但是很多次回到那和平美丽的夏尔的愿望，成为支持他们继续前行的最大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不管走到哪里，来自宁静的夏尔的霍比特人就是他们最为重要的身份。就像魔戒中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一个人核心的身份会决定他是谁，不只是他从哪里来，更引导着他。在圣经的福音书中，各位作者最关注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这些作者对耶稣的了解，只是为了让我们理解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让我们对和他之间的关系正确的理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路加福音的3到4章的这段经文，也是在告诉我们耶稣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神儿子的身份也会影响他之后一切公开的事。我们之前上一次的讲到3章的20节，那里讲到约翰在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一个悔改的信。那么随着那里施洗约翰的受鞭，在约翰在路加的故事中，至少在这一部分还是退场。而在路加的很多的记载中，这样的一种对比，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对比，常常是为了体现出约翰和耶稣身份的对比。如果大家去参看一个平行的经文和这个路加福音有类似记载的马太福音第3章，你就会发现在那里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尝试解释耶稣和约翰的对比。他提到耶稣要在约翰的手下受洗，但是那里讲的是说耶稣这样做是为了尽主般的义，于是约翰是说耶稣自己并不需要，他有一个和一般人不同的身份，而且他在约翰手下受洗，不是因为他的位置。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之前我们从这个第1章到第3章讲了很多关于约翰和耶稣的故事。你也可以看到记载约翰的部分和记载耶稣的部分常常穿插在一起，上一种交叉记载的方式呢，会产生一种对比来体现出两个人的记载。在3章的1到20节讲到约翰是神的儿子，而他开路的对象耶稣是神，这是他们两个人身份的对比。 21-22的经文是如此的，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送祷告的时候听见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在这段记载中，其实有很多地方提到天上或者从上面而来的一些场景。这里说天开了，说圣灵降临从上面下来，声音从天上，这一切都在讲说这是一个来自天上的启示。包括这里面啊，大家如果看最后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这里有一个和马太福音记载不太一样的地方，马太福音的记载那里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可能区别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一个是你是，一个是这是。这里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旁观者的一个视角和当事人的视角。马太讲的更多是周围的人有听到，但路加福音所强调的是这是耶稣从天上来的，上面来的一个人。路加更注重的是耶稣对自己身份的认识，神特别的肯定是你是我的，你喜悦。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很多的记载都是在强调说耶稣亲自得到了上面来天赋的东西。那关于这一句话说你是我的孩子，可能字不是很多，我们可能看起来也会觉得像我们说他是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到旧约的一些经文的背景，就可以更好的来理解这个词汇深刻的一个。这里面提到说你是我的儿子，这是来自于对诗篇12的第7节的一个引用。那里说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心里是的。那里是一处关于君王的诗篇，强调说这位弥赛亚是神所设立的君王。经文也提，这里的经文也提到说我喜悦你，那喜悦的词呢而是出现在弥赛亚书的42的第一节。这里说神所拣选的仆人，忠心的仆人，是为了要完成救赎的使命，这是神所喜悦的所拣选。他这里提到了爱子，这个描述其实是出现在这个创世纪的22，描述以撒和亚伯拉罕，可以体现出儿子在父亲眼中的宝贵，这里也体现出耶稣在父天父眼中的宝贵。所以综合起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这里不只是表明耶稣和父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更是表明耶稣身上有一个神所设立特别的使命，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位君王，来完成救赎的工作。神的儿子的称呼不只是说耶稣是神，更是强调他君王的身份。神的儿子在整个的当时旧约的背景中很强调的一点是一个对君王的称呼。所以这里肯定的是耶稣是天上父神所表明的神所拣选的君王，这就是天上有他的。接下来的经文讲到一个很长的一个家谱，刚刚我没有读这段部分，因为比较长，而且整个的格式很一致，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名字。不过整体的结构呢，家谱是从耶稣开始，一直向上推出。这里经文讲到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依人看来他是约瑟。这一次再一次提醒我们说，之前的故事里面，虽然耶稣看起来是约瑟的儿子，不过他是由圣灵感孕而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们不太熟悉的人名，也有举例就有西里、马塔、利未、麦基很多名字我们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那么这些不太熟悉的名字首先我们可以想到的是说， 究竟这些人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他们究竟是谁。一会儿我们会慢慢的解释，不过这里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去看圣经啊，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可能会发现说，这里的家谱的记载和马太福音记载有很多的区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啊，我自己之前读圣经是有这样的疑问，究竟哪个记载是准确的，或者说这两处记载为什么会有不同。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参考资料啊，说到为什么这样里面会有啊这个名字的不同。传统中的解释是说，路加讲的是从玛利亚这边推上去的一个家谱，而马太讲的是约瑟的一个家谱。如果我们去看这段家谱和马太福音的家谱做一些比较，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家谱都提到了所罗巴伯，也都提到了大卫，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两个名字中间的许多名字，发现基本都不一样。好像这样的一个解释让我们没有办法特别的满意，为什么说中间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但是啊，这个祖宗和这个后代之间他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记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再使用这样一种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说啊，路加呢更多是以血缘为参照确定谁是谁的父亲，那马太更多是以法律为准确定谁是父亲。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法律和血缘有什么区别吗？这个正常情况下，那父亲就是既是血缘上的也是法律上的。这是因为以色列有一个法律是叫兄终弟及，就是哥哥去世以后，嫂子会嫁给弟弟，生的孩子这个时候还算在哥哥的名下，还算做哥哥的孩子。这样的一种设置呢，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容易去理解的。一方面呢，让丈夫去世的寡妇可以得到照顾，同样男性呢也不会因为这个死亡而就此绝后啊，他的名字也会得到继续的后代的保留，也会仍然得到承认说他是有子嗣的。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不过如果说是这样一种理解的话，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经文中很许多的不同。我们很难确认说每一个不同都是因为这样兄终弟及的情况。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并没有让我们完全的满意。我们也很难找到有其他的参考资料来印证究竟谁讲的是对的，因为在整个的圣经中也只有这两段家谱，圣经以外也没有其他的根据可以帮助我们来确定。我想可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解释的答案，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来帮助我们确认。不过我想有一件事情可以提醒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样路加所记载的。这样的不同首先提醒我们，马太和路加参考了不同的资料的来源。然而我们在这两个记载同时存在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可以同时接受他们的存在。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家对于这样一种记载的理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不同。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强调准确性、科学性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当时的时代更强调的是记载背后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固然会需要参考一些资料，但是更重要的是去理解这些记载背后代表什么样的含义。这里面在路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名字，这些名字本身有一些特殊的含义，特别是一些我们容易识别出来的名字。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刚刚讲到说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代表着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提到他的名字是代表真正的回归是由耶稣所实现，他带来以色列的复兴。后面的经文也提到大卫，大卫是让我们能够想到大卫之韵，耶稣就是大卫真正的后人，坐在他的宝座上。包括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以撒、亚伯拉罕的名字，提醒我们 这是神拣选立约的民族，耶稣身上实现了神曾经给这些人的应许。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路加和马太福音非常一致的地方，他们同时都是在强调耶稣在实现这样的意义。不过还有一个比较多的不同，马太在这个所罗巴伯和大卫之间不断提到各个王的名字，因为他的重点是耶稣是王，所以他在不断的提到王的一个家谱。我们知道路加其实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第一章到第二节，已经反复提到耶稣是基督，他已经确认了说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君王，所以在他的家谱中不再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不同，就是这里提到所罗巴伯和大卫的联系是通过大卫的儿子拿单而非所罗门实现。在马太福音的家谱中特别提到所罗门的名字，我们知道所罗门是非常著名的君王，而拿单同样是大卫的儿子，但并非是做王的那一个。并且这里面提到撒拉铁的父亲不是马太福音中记载的耶哥尼亚，而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个名字，那这里提到是尼利。这里没有提到这些比较著名的王的名字，其实是凸显出耶稣和曾经以色列历史中的王是不同的。曾经这样的大卫身上有神所设立的君王的一些特征，但是之后的君王都偏离了神的道。另外一个没有提到耶哥尼亚的名字的原因，是因为曾经在耶利米书中曾经这样咒诅耶哥尼亚说，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对于路加的视角来说，这一条神的王的线已经被截断了，他需要找到另外一条线路来证明耶稣是王，但同时又是和曾经以色列历史中那些王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呈现出来的是说，耶稣是一位和以色列历史中完全不同的王。而另一个和马太福音的不同是，路加的记载并没有停在亚伯拉罕，他继续往前去追溯，之后他提到了挪亚。挪亚代表神曾经借着洪水的审判和救赎，然而挪亚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将由耶稣来解决。最后他讲到了亚当，亚当是人类共同的先祖，耶稣是要来扭转亚当犯罪给全人类带来的影响。所以在路加的视角中，耶稣是要给全人类带来拯救。而最后在这里，这家谱的最后落在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重点不是亚当是神的儿子，而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在创造时就已经计划好的真正的王，是神预备给全人类的救主，人类的历史将在他身上达到顶峰。这家谱再次肯定了耶稣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是神在创世时就拣选的君王。这就是再一次通过这样的以色列的历史，通过家谱来呈现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当耶稣的身份得到父神的充分的肯定时候，他也遭到了魔鬼的攻击和质疑。魔鬼作为神的敌人，无法接受耶稣掌管一切这样的事实，他要尝试动摇神的统治，尝试去动摇耶稣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在这个很出名的一个三个问题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独自面对魔鬼，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因为他充分认识自己的身份，并没有动摇。我想我们常常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轻视耶稣所面对的挑战，我们会想说，他是神呢，他怎么会败给魔鬼？
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一定可以得胜。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他同时是完全的人。神的儿子的身份不只是说他有神性，同时提到说是他是合神心意的君王，是来自于人的君王。合神心意就代表着他不会滥用神给的权利，并非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会用这样的权利让他胜过试探更加的容易。而经文也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点，他如何在试探中坚守自己的身份，有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利。经文首先讲到说第一个试探，说这个时候耶稣被圣灵充满，他从约旦河回来，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提到旷野，提到40天，会让我们联想到以色列曾经在旷野40年的时间。这40天好像就像40年的缩影，历史中以色列没有能够忠心去跟从神，然而耶稣在这里扭转这一切。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事情是，那些日子耶稣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在接下来记载中，耶稣会不断引用一处经文，也是来自于申命记的6到8章这一个部分，也是再次提醒说，他是那一位真正认识神、了解神心意的、扭转以色列历史的那一位。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质疑就是，饿了的时候需要食物。魔鬼在尝试引诱他，用他自己的能力权柄满足一些他基本的需要。我想这是一个看似很合理的需求，饿了的时候需要吃东西，耶稣也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他可以完成这一切。父神也很爱他，愿意供应他的需要。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一种眼前的需要。魔鬼的质疑是让他尝试去忽略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忽略他在神面前更重要的使命。他更是提到说，希望耶稣借着这些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如果耶稣按着魔鬼的说法去做，就代表着他产生了对自己身份的怀疑。而耶稣的回应是，他充分抓住神的话。这里再次提醒我们神的话语的重要，耶稣引用申命记来确认神真实的最重要的心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在肉体的需要面前不应该忘记神的心意，在实际的需要面前不能失去对自己身份最核心的认识，也不能忘记神更重要的计划。接下来的第二个质疑讲到很多关于权力的事情。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就会发现有很多跟权力相关的字眼，比如天下的万国、一切的权柄、荣华，也包括下拜。敬拜就代表着权力的归属。在这一切的故事中，我们仍然看到耶稣因为了解自己的身份，他没有动摇。这个经文一直在讲说，究竟谁有权力掌管世界的一切。这魔鬼最大的诱惑在于什么？而在于通过一个捷径让耶稣可以尽快的体现出他拥有一切的权利。这里魔鬼的告诉他的说，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些你本拥有的东西，这些你将要通过十字架的道路获得的东西，现在你就可以得到。他在诱使耶稣绕过十字架上的苦难、死亡，绕过一切他必须经历的过程。这里魔鬼最诡诈的地方就是，耶稣如果赞同， 他尝试走捷径的话，他就等于承认了魔鬼有高于他的权柄。这里魔鬼的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他强调说我有这样的权柄，他没有提到谁交付给他。然后他这样的说法会让耶稣承认他仍然需要听魔鬼的这样的一种在他的权柄的这样的控制之下。如果耶稣承认了，魔鬼就取代了神应有的位置。我们看到魔鬼的诱惑中不断的强调你，这都要给你，都要归你，这种非常诱惑的一种词汇。而耶稣知道说，他的回应中一直在告诉说，他强调最应关注的是神，而不是他自己。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你会看到魔鬼的词汇和耶稣的词汇有这样一种非常明显的对比。他让耶稣不断去关注他自己，而耶稣回应说，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神。他并没有因此因这个捷径的建议而妥协，也没有因此而敬拜错误的对象。他尊重神的计划，了解自己在神计划中的身份和位置。第三个质疑讲到是一个更加大的挑战。这里其实如果大家去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路加记载的次序和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记载三个这样的试探的顺序是不太一致的。路加记载的次序呢是这个跟这个马太相比，第二个和第三个试探的次序是相反的。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很容易关注的是科学性或者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次序是什么，哪个先发生哪个后发生，这是一种科学工作者的精神。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科学工作者，这是我们思考中常常带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的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真理寻求应有的一个理解和一个方式。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像那个时候福音书的作者更加在意的是意义是什么。在这里路加把这个顺序做了一些调整，他想强调的是最后一点，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他最后所提到的。这最后一句话击溃了魔鬼的试探，最终肯定了耶稣在神面前的身份，这是路加想强调的要点。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魔鬼的诱惑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尝试让耶稣去验证他自己身份的特别，甚至用一个不太合理的方式来验证，从高处跳下去。魔鬼甚至找到了经文的支持，他引用诗篇91篇11到12节，在那里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跳下去吧，你不会受到任何的损伤。神有这样的应许，你跳下去，这是体现神你对神的信赖。你在让旧约的应许、诗篇的应许成真。然后我们仔细去思考，就发现魔鬼的敬意并非是体现出对神的信赖，而是更根本上尝试去验证他自己的身份，耶稣自己的身份。更深的想法是对神的不信任。你都知道很多女朋友考验男朋友，尝试去找一个闺蜜来尝试试一试男朋友是不是真正的对她死心塌地，这背后不是信任，而是不信任。就算最后验证的结果男朋友坚定地保持住了自己的这个对女朋友的忠诚，但是女朋友对他实际是一种不信任。同样这样的魔鬼的建议也是这样子，这是一种更深的不信任。除了这样的一个原因以外，这里也涉及顺服的问题。耶稣的拒绝是拒绝迫使神来按照他的方式来行动，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里体现出耶稣真正的了解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信赖神并且顺服他。 面对魔鬼的质疑，他更深的体现出他认识自己的身份。接下来经文中也体现出魔鬼的失败，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这里他用完了试探离开都体现出他的失败。然后你知道魔鬼没有放弃，在之后耶稣的公开事工中，他又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挑战他，让挑战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这里提到暂时离开，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22章那里记载说，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略人犹大的心，让他去出卖耶稣。我们看到魔鬼一直在尝试颠覆神的主权，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再次挫败魔鬼的阴谋，他再一次确认他自己的身份。纵然他死在那里为人所流血，但是更体现出他就是那位救赎所有人的神所拣选的君王，是忠心的神的儿子。在这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自己的身份的确信如何帮助他面对一切的质疑和挑战。他跟魔鬼这样的一种交流，魔鬼不断的质疑，他不断的明确的告诉魔鬼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一切都成为他之后公开侍奉中的力量。就像魔鬼的这样的诱惑，不只是对耶稣，也是对每一个在这世界上生活的，也包括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他的基督徒。他不断吸引我们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为自己来服务，就像把石头变成面包一样，面包是好的，是我们需要的。就像很多我们生活中的好的事情，好的工作，好的家庭，都是好的，但是魔鬼在引诱我们把一切摆在神的前面，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一切为我们自己来服务。魔鬼诱惑我们把很多事情可以去找到捷径，很多时候捷径就代表着我们会偏离神和神的心意，让我们去回避一切的艰难，回避苦难。而在寻找这样的捷径中，我们慢慢的迷失自己，很多时候一些小小的行动就让我们远离神，会牺牲在神面前应有的品。很多时候，特别比如说在中国，大家知道送礼成风，作假成风，很多基督徒就面临这样很现实的挑战，我们是不是愿意坚守一些重要的东西，是不是会选择避开一些麻烦，从而牺牲掉自己在神面前应有的身份。我想在这里，在美国同样如此。另外很多时候我们尝试按自己的心意去行动，甚至迫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太多时候走到神的面前面，尝试让神跟着我们的屁股后面。魔鬼在不断诱惑我们，让我们忘记我们自己是谁。耶稣的故事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坚守住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以敬拜神作为最主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几乎平行的结构，圣灵如何带领耶稣，也如何带领他的门徒忠实地完成神福音的使命。我想这里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有必要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中，你在圣灵的带领下不断地悔改，让我们就像耶稣一样，因为对自己身份的确信，可以去应对一切来自魔鬼的挑战，来自魔鬼的诱惑。我们每天的选择都是重要的，我们每天都应该坚守住我们对自己身份的确信。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坚守住我们对耶稣身份的确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出来魔鬼声音的含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走偏， 我们会偏离神的心意，我们会软弱，因为我们是罪人。然后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耶稣是拯救我们的来自神的君王，他可以挫败魔鬼一切的阴谋，他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他依然在确立说只有神是唯一值得敬拜。而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他再次提醒我们，他是我们应当敬拜的那位神所设立的君王。他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流血，也为我们复活，让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新的生命，来自圣灵的能量去面对每天的生活。当我们去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通过每天的生活来跟从他的时候，当我们降服在圣灵中的时候，他就会更新我们。通过我们与他的合一，我们也可以更有能力，就像他一样，更知道怎么样去应对魔鬼的阴谋。我想这个经文最核心的仍然是在提醒我们敬拜神的重要，敬拜耶稣的重要，也愿意这样的对他的敬拜可以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他的同在。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敬拜你。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敬拜唯一的真神，而是落入魔鬼的陷阱和圈套。当他诱惑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来认识到你是谁，也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谁。就求你帮助我们，因着对我们自己身份的确信，对你身份的确信，让我们可以更加忠实的过好每天的生活，来见证你在这个世界的掌权。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